好，那我们今天继续呢，把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一半的佛眼清远禅师的《是禅人心要》，继续把它再学后半部分吧，后半部分。这里我们上次讲到中间了，这是这个在古尊述语录的647页。古尊述录后面这个好像说了也不少，这个佛眼清远的。好，我们看啊，高由孙承务作书问，写信的孙承务，高由的一个人，高由是好像江苏的一个地名，高由孙承务写信问他，他说不落一思，不落一想，不再有无，如何则可？他问了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。不落一思，就是不能够在妄想之中，不能在第六意识的这种妄想分辨之中，也不能够落，就是不能落。但是我们知道，首先我觉得我们看这东西，字面上要搞清，它这不落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你不思想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实际上不落就是不执着，对吧？就是不执着，不执着这种相，它不落一思，对吧？就是思维分辨。不再有无，是吧？不执着于有相、无相，对吧？有无。然后呢，如何则可？那该怎么弄了，对吧？怎么修了，对吧？怎么样修行才能够？这就或者说，假如我现在，不执着于思维的，不落在不不不落落在思维意想之中，也不执着于有和无，那么这个应该怎么才算对，或者怎么样一种状态才算对？怎么样修？才是可以修，才是真正的修，如何则可？他则不可。就是说，实际上，所以说，禅师他是讲限量，就是说，当下他就说你讲这些东西，他当下把这真实的东西显示出来，真实的状态、真实的智慧、真实的这个境界显示出来。所以他说你，如果你说不落一丝，不再有无，这个时候你还问个如何，那就不可。若问如何，则不可。因为这个是没有如何不如何，它就是如如不动，对吧？如是如没有和，对吧？如是如没有和，所以说，他说若问如何则不可，若问如何则不可，也就是说不落一丝，不再有无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，你再问如何，你就是分辨心了，对吧？有分辨心了，他不问如何亦不可。但你如果说你一念清净如如不动。不问如何也不可，不问如何是让你多于顽空，你可能你的境界就很粗，就很粗糙，对，就很粗的，就是你身上也执着一个粗的有。他你说若问如何则不可，对，这个是你说怎么样就是不可描不可会，但是你又说如果它是空的不可描绘的也不对，是吧？就说不问如何亦不可，罪克祸醒，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，就说罪克祸醒，一个喝醉的人，对吧？醉酒汉突然豁然醒悟，对，恍然大悟，恍然醒过来。他说：“神珠自盈，对，神珠自盈。这神珠呢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宝珠，对吧？宝珠，神珠自盈，盈是什么东西啊？发出它的光芒，发它的光明。这个典故来自于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呢，讲的两个人，一个朋友，一个朋友呢，他给了他。”在家里两个好朋友在一起喝酒，然后呢，给了他衣服里边系了一个，衣服里边装了一个，就是给他衣服里边缝了一个大宝珠，大架宝珠，这是就是那颗神珠。结果这个人呢，他醉了后，他回去在路上，他也没钱，他就是流浪，做流浪汉到处要饭。后来好多年碰到他的朋友，他朋友很怪，他说：“哎，当时我给你那么多一个好珠，你那珠宝够你几辈子用了，你怎么现在你怎么落魄的这个程度了？”他不知道，他后来解开衣服一看，他这个里边呢就是有那个宝珠，所以这叫罪客祸醒，神珠自盈，神珠自盈。当然，这个罪客他有很多的比喻了，对吧？在《法华经》的比喻呢，这个来的佛性，比如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涅槃妙心和自性佛、自性的佛性清净的。本地风光，对吧？本地风光，这个表示这个宝珠。那么罪客呢？也表示流浪，就是流浪于三界的这些众生，流浪三界的众生。那这个在这里呢，他罪客祸醒，神珠自盈呢，他形容的是一个人， 一个人的这种状态，一个人开悟以后他这个状态，是吧？岂可欲为之计然后领也，是吧？岂可欲为之计然后领也，就是说你无非他本来就在这欲为之计然后领，就是你还要去经过千丝万缕，还要问可不可，如何不如何，还要这样去，你如何则如何则可，怎么样，就是如何则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一点，变成了功夫。你要东折腾西折腾，怎么折腾呢？他本来就在那，你只要一念顿悟的话你就知道了，你还要去怎么折腾呢？所以说你若问如何则不可，但不问如何也不可，啊，不问如何你没醒，你不醒也不醒，啊，不醒也看不到那个神珠。他说，所以说岂可欲为之计然后领也，欲为之计然后领什么意思，就是说有为法。你有人说他可能比别人更加精进，他去努力的去学，他去参访善智去学习，他不断的占有知识，然后他不断的去积累他的经验，他不断的去比如说勤修苦练，对吧，勤修苦练，而他会说影子才真正的彻悟，对吧，才不经一番寒窗苦怎么怎么的。那这些实际上他，那当然了，这些东西你说有没有用的，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有用的，对于每个人都有，但从本质上来讲呢，言不该点非，从佛教的禅宗的参悟来讲，那么禅宗的祖师禅呢，就是给你一个捷径，他用一个捷径就是最大的一个方便，使你从最根本的理上去刹那顿悟，刹那顿悟。所以说岂可欲为之计然后领也，也就是说禅宗呢，他不讲次第，有人老讲禅宗没有次第啊，没有功夫啊，没有什么验证啊，那讲次第就不是禅宗了。如果你不，就你没有这个圆顿之理，怎么能够有圆顿之事呢？就不可能参悟圆顿之事。换句话说，禅宗的方法就是圆顿的方法的体现，圆顿的方法的它的一种应用，就是妙用，就是妙用。所以祖师讲他，哎呀，入泥入水啊，就是为了你。他就是他本来他还不屑于说，也没必要说，然后他要给你应付你，然后给你伸出手来，种种方便来度化众生。那但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绝对了，比如说把一句公案这都当成绝对了。他说第一等伶俐人，寻这字念寸吧，还是这字怎么念？讨还是寸？一个言字旁，一个寸，是吧？思就是寻思吧，应该他第一等伶俐人，寻寸不着，是吧？此一念难得自见。他说，这见之即是，别无有其路也，是吧？就是说，这句子应该是这样，就是说，第一等伶俐这个地方应该指的上根立志，对吧？上根立志，就是他实际上就是说你上根立志的人，你靠你的思维还是找不到。就是你那种很聪明的人，有后天聪明的人，用你的这个寻思还是找不着的，对，就是你要去找就找不着了。因为这一念呢难得自见，就这个东西你很难看到，因为我们就在念，就在相之中嘛，所以你很难看到无相。对，你一动念起心动念都在相之中。他说见之即是啊，但是呢其实一念顿见。我们知道其实当我们想一念顿同佛体，或者刹那顿悟，刹那顿见本来，或者虚空粉碎大地平，当我们想这的时候，我们许多跟着语言的想象，比如说气脉开了呀，中脉开了呀，或者想这个像什么气柱脉停了，或者像戴个水晶眼睛等等，我们有很多这个妄想和幻想，或者会觉得身体啊有各方面的反应，有各方面的反应。实际上呢，你见到一个什么东西，如果你说好见到虚空粉碎，见到大地平生，见到涅槃妙心，见到真如本性，见到本来面目，对吧？见到涅槃，那你就会把，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他见到了一个东西，你觉得他见到了一个东西，好像就是我们手抓了一个东西，或者我们眼睛看到了某个东西，或者我们的心感受到了某个东西，或者我们的心进入某种状态。但其实上不是这样，其实上因为你见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，就是说这个心一念难得自见，见之即是。但你见之，见到个知，这个知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实际上见到自己，就见到这一念本身的实相，这一念本身的实相，这一念本身的实相，它就永远的实相，和所有念的实相都有，它的实相本来就在那个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一念见的时候，并没有见神、见鬼、见天、见地、见清净、见不清净、见 yes、见 no。实际上，你这一念见的是，只要是见了一个自己的本具的这种清净而已，啊，自体本具的这个清净。这当然，在这一刹那，你的念的分别是没有了， 你的分别没有了，就是说你的分别并不是说你不分别，而是你的分别的执着没有了，对不分别的执着也没有了，这一念就是这个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需要去，我们要去，就是不要去把它走样，去把它神秘化或者境界化，或者把它用一种方法去来现死它。它这念本来就是这样，念本自如此啊。见之即是，他说无别有歧路也，就没有其他的这个歧路歧途。这就是禅宗的核心，它的见和它的方法，度化的方法和参悟的方法和所见的东西是这个东西，它实际上是理事究竟的一个东西。更当然他这里主要在说明一个参禅的或者禅的这样一个理和方法了，所以他就要讲这些。他说你如果你还要做如何，那就不对了，如何就不对了。所以说你禅宗有一个很不需要这样，为什么是非人。你如果去一个真正，如果你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和疑惑，你有一种见解和境界，你写了一篇文章，你有某种藏在心里的维持在心的状态，你让别人去印证，那你肯定就没有开悟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寻常利益前念为是，寻常总是，就普通人总是，这个利就是总是 always 对吧，就是说通常人普通人总是以前念为是，总觉得前念为是，以后念照之，后念追逐，后念追逐，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境。我觉得这里非常重要，在大乘起训里面讲到了几种用心方法的一种，就是说所谓前念迷，后念觉，以后念之觉觉前念之迷，以后念之正之真觉前念之妄。他说这是凡夫觉，这是凡夫觉。那么另外第二个层次觉是什么呢，他说觉于念意，念无意象，就发现这个念念刹那刹那这个念的像在变化对吧，然后他这个是他在这变化之中他慢慢体悟到一个不变的东西，念无意象，这第二个。那么第三个层次呢，觉于念住，念无住相，他觉得哎，你的念念好像停住了，对，你觉于念住了，他感觉到这个念好像是一如不动的，这样空空荡荡，这样一如不动，这样清净念，哎，他觉得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执着，那么他把这个再去掉，对，觉于念住，念无住相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他是如来随顺觉性，那最后一个他就是说念起的同时就无相，换句话说就是说相即是无相，起就是不起，妄就是真，相就是无相，动就是不动，这两个是不二的。但是如果你落于动的话，你实际上是前面那个，就是等于说绝于这个念住了。如果你落于不动的话，你就觉得很清净，你落于念住。这当然讲起来非常简单，讲起来非常简单。这是指的用心人的，就是不同层次、不同境界的人用心的方法。那如果我们再去看，如果从见地来讲，这是方法和心念的这个修行方法。憨山大师有一个大乘起信论直解，对这个有很详细的解。他认为这个是宗门的这个核心啊，宗门的精髓。当然他在楞伽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宗门精髓，实际上是通的。楞伽经里面也讲了这些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从见地上来讲，圆觉经，圆觉经有这个菩萨二乘的这个随顺觉性。菩萨的随顺觉性，还有什么佛啊，这些随顺觉性。那么最圆满的随顺觉性是什么呢，就是说这个前面不是讲什么知幻即离啊，什么离幻即觉，有知幻即离不做方便对吧，知幻即离不做方便，离幻即觉亦无见次对吧，知幻即离刹那就没有，不做方便就不做有为法，不做怎么去对治这些东西对吧，这刹那这一个觉对吧，就像你就像光明出现黑暗就没有了对吧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离幻即觉，就这一刹那，这个就是觉悟心，这个觉悟心你成佛永远都是这样的，不成佛的人他也有这个东西，他永远都是这样，就是小和大它是一样的，无非是妙用的一种不同，显象的这个层次不同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说离幻即觉亦无见次，这个是也没有见次，就是什么初地啊、二地啊、什么实性啊、实住啊什么，这他没有这些东西。从教下来讲，它有一个开圆教的过程。如果从圆教的理来讲，不在乎那些东西， 他也不这样。所以有的很多人不懂呢，他老说禅宗没次第啊，教不了，那是因为他的根性不一样，对吧？你就不能理解这个禅宗嘛，他不能理解，所以说他非常执着一种次第啊，一种验证啊，一种经验。其实很多经验对于禅师来讲呢，他实际上是个首先在很多祖师的修正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他们在事先，他们可以说已经有违法境水平非常非常高，也就是有违法就是四禅八定，他的境界已经非常高了。比如说博山元义，博山元义他还写书，他写什么注解，后来到师父那他把它烧了。那么周金刚对吧，那个德山，对吧，德山禅师叫德山棒嘛，德山他以前也是写这个青龙书抄，他也注解金刚经，后来看到龙潭禅师以后，后来第二天他把那个毁掉了，全部当场把它烧掉。那么这个博山元义也有这样的经验，但是呢从另外方来，他们的修行和持戒非常好。比如说博山元义，他在山里面好几年，他叫内不止筋骨爪牙，外不知山河大地，也就是他的定力非常高，就没有这个身心的感觉，筋骨爪牙就身体的这种这里边的这个筋骨皮肉啊，血液流动啊，这整个都他就没有这种感觉，也就是说对于身体的对他已经不成障碍了。那么外不知有山河大地，他就在这样一片层层站在这样的定境之中，他练了好多年，后来他觉得哎还是不行，后来找到这个寿昌禅师给他把这个破掉，然后他把他写的书后来也再没有去用它。所以说其实上就是对于我们这，当然这个讲的禅宗的外表，就是讲我们不懂禅宗的人和不懂禅宗不懂中国文化的人，他站在其他的角度，他会觉得禅宗怎么样细论修还是不修，他会把禅宗和四禅八定混合起来，把禅宗和其他的宗派混合起来，他把禅宗的次第，那些次第，这有的祖师人家早已经走过去，就是不能解决问题他才走向禅宗的。就是说你那些很多用有为法用次第来讲这个汉传佛教没有次第，这个那实际上说明他不懂最殊胜，这是真正最圆满的，就在这里。所以这点呢，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对他一个正确的看法。另外呢，就是说很多的所谓神通妙用啊，那对于开悟的祖师来讲，那是一个小意思，但是不能说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说就着于相，就着于魔，而且呢你会有很多的这种一种障碍，所以说他不会去吹捧自己，不会去，但是呢他会有以心传心，一种法界的这种传承或者这种感应，感应道教的东西是存在的。所以说并不是说他，因为正是由于他从头到尾自始自终他不去着种种的相，所以他的各种妙用是自由的这种妙用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他说寻常呢立以前念为事，以后念照之，这前后追逐，对吧，前念迷，后念觉的，以后念在照他，实际上你这个照的东西是你这个后念已经是一个念，前面又是一个念了，那实际上这个心是分作两节，在时间和内容上分作两节了，这当然是凡夫的生灭法，都是生灭分别心嘛，对吧，都是生灭分别分，他寻常呢总是觉得哎，我刚才想错了，哎，我应该把它纠正过来，对吧，这个他从禅宗，当然这不是说这不好没用，很有用，它是指我们在现在讲禅宗的第一义谛的原教的这种方法，所以才就是我们在谴责，并没有去排除，并没有说它很坏或者没必要或者没用，这点我觉得不能走极端，就是说开玩笑说祖师给你说个空你执着空，给你说个有你执着有，给你说个非空非有你执着个非空非有，给你说个一空一有你执着个一空一有，给你说个心心通万法你又执着个心通万法，对吧，那就是彻悟禅师讲，他说万法为心，为什么不是心为万法呢，对吧，转山河大地为自己，为什么不转自己山河归山河大地呢，心境不二嘛，对吧，心境不二。所以就是当我们讲起第八识阿赖耶识这种，我们就会把它学术化神秘化感受化感性化，某种感觉，或者把它理解为心中的一个明点灵魂啊，或者这个东西怎么样，或者看它的大小啊温度啊光明啊，看它的中间长什么样啊，我们就会这样，其实这个往往是一个妄想，往往是妄想和分别，然后你在名相里面更是无法自拔。其实你说阿赖耶识什么，其实你看到的看不到都是阿赖耶识，对吧，都是天堂地狱佛国净土，对吧，都是一样的。 就包括你看到人我众生，对吧？山河大地，它都是阿赖耶识。但是你能想到能看到这仅仅是一点点吗？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就是前后追逐，是吧？以心用心，是吧？就是前念追后念，后念反前念，这他说前后追逐，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净。这个地方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净，就是说你在心里面不但变换出一个清净和正来看邪，对吧？变换出一种境界来关照其他的境界，企图消灭其他的境界，这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净。以心用心，就是说在心地用功。在心地，有人会想心地是不是像山河，就像大地，像地球一样，对吧？但是心地法门，它像地球一样，它是心生则种种，然后我们要保护好地球，我们要做环保主义者。好了，这个思想非常好，但是这个思想其实不是禅宗，也不是佛法，对吧？因为你这个地就成了大地，成为一个泥土了，对吧？这个心，而且这个大地只是你心的一部分了，还有虚空，还有天空，还有无量的星星，对吧？那些生灭的那些东西都是嘛，所以说你学东西不能够就说望文生义的去学习，那保护地球也很好，但是那个地球只是你心的一部分了。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净。我们看心上刹那刹那它就是净嘛，对吧？率出就率而就刹那一念，对，率而有心的率出，一开始已成心净了，就是说一刹那心出来已经成了境界，已经成了相了。这个境就是相嘛，对吧？它就是无明生灭，它就无明在主宰它。所以说率出已成心净了，对，实际上就有了能所，对，有了人我，有了众生，对。他说辗转更不堪，就是你那刹那一下那个东西已经变出来了，然后你再把它转来转去，后面的看看前面的，然后正的分析邪的，静的分析动的，对吧？高的分析矮的。好，那是这些辗转更不堪。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心在变化，无非是你变成这个变成这个，你变成这个执着于这个，觉得那个不对，然后你会变成那个，无意识变成那个了，你执着这个时它又变，你执着这个东西又变掉了，对吧？又变掉，这就是难以产生信心。所以说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。信心不二什么东西？我们知道这个僧璨的这个信心名，对吧？信心名，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。他说你刹那就是说一下就变成二，对吧？他说至道无难，唯嫌简择。简择什么？刹那分别，刹那分别，刹那分别，就简择，就简择就是执着，就是分别，分别善和恶，高和下，净和晦，生死轮回和清净涅槃，对吧？天国和地狱，这就是你的这种分别。他说所以说唯嫌简择，唯嫌简择。那不二什么东西？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，相信一切的二的变化都是心在起作用，这信心不二。或者换句话说，相信你的二三四五六所有的变化都是心的变化，这是一方面的。同时呢，你要知道心本身是不变的，对吧？信心不二，这所有的变化，不二的变化实际上是本心本体的这种作用。就除过心以外没有其他东西了，对吧？没有其他东西了。他说辗转更不堪，如今后念不取。他说你现在后念不取前念的，不去执着，自无起灭处。就是当下这个心刹那一下子清净后就没有生灭，不会去看前瞻前顾后，对吧？不会瞻前顾后。好，如今，所以说如今实际上是当下，后念不取，自无起灭处，当处解脱，刹那心无量劫来生死本，对吧？痴人唤作本来人。也就是说你消我一劫颠倒想是刹那 一刹那的事情，一刹那心进入无相无念清净的 本然显现以后，它就这样。所以说这就当初解脱。然后呢，念本不生，和更有有无。念呢，当下念本自不生，然后你也知道念念本自不生，还有什么有和无的执着呢？就说念本来就是清净的，念本不生，意想为里外，更没有有无去执着你，也没有什么意想来障碍你，对吧？意想来障碍你。所以前面讲了，因为他的问题是不落意想，所以你看 不落意想，不再有无。他说你刹那当初解脱念本不生，你当初解脱你的智慧显示，哦，这一念刹那这一念本自不生，那还有什么生灭呢？对吧？还有什么有无呢？还有什么意想呢？对吧？还有什么意想呢？他前面问的意思，不落意想，不再有无。那么他现在讲呢，当初解脱就没有有无，也没有意想来障碍你。一念悟心成正觉啊，他说一念悟心则成正觉。他说就说的是这此之谓也，说的是这，他说这就是所谓禅宗的顿同佛体，顿同佛体，一念顿悟本心，一念悟心，一念悟心成正觉。那这是禅宗的核心的精髓的东西。